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3月13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 Philippe， 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今天访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特朗普特使启程飞往莫斯科。普京身着迷彩服访库尔斯克，俄军宣称430名乌克兰士兵被俘。波兰总统敦促美国在波兰部署核武器威慑俄罗斯。法国议会通过支持乌克兰决议案，呼吁没收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加拿大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主要关注贸易战和乌克兰问题。特朗普点名日本批判汽车贸易，日本官方长官对美国加关税表示遗憾。北京呼吁华盛顿通过对话解决贸易紧张局势。面对中国对台渗透统战加剧，台湾总统府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华为成为欧洲议会新一轮反腐败调查的目标。方济各就职教皇12周年之际，前途未卜。请听新闻。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今天将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在俄乌战争三年之际，基辅已经同意30天的停火提议，美国恢复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预计北约秘书长吕特今天将与特朗普讨论欧洲的安全议题。特朗普曾威胁，如果北约盟国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停止保护这些盟国，并且可能退出北约。就国防开支和能力而言，美国是北约最大的捐助国。特朗普暂停对乌克兰的援助后，欧洲主要国家正在行动起来，增加各自的国防开支，特别是强化在欧洲内部发展军工事业，形成了欧洲联防自保事态，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及东欧其他国家的威胁。法国和英国、波兰、德国、意大利组成的 E5 军事集团试图对华盛顿施加影响力，但昨天由法国防长主持召开的这次视频会议没有北约秘书长参加。法国外长巴罗表示，这个会议几乎与1949年北约成立的筹备会议一样重要。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启程飞往莫斯科，据克里姆林宫周四宣布，将向俄方提交特朗普关于乌克兰实现30天停火建议的美国谈判代表正在前往俄罗斯的途中。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法新社参加的简报会上说，谈判代表正在乘飞机抵达，并计划进行接触。他补充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和普京的外交顾问乌沙科夫已于周三通了电话，此刻正值乌克兰与美国达成30天停火协议后。特朗普威胁称，如果普京不配合，他将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并保证说，我在经济上可以做到一些对俄罗斯非常不利的事情。据路透社12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已经向美国提出了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要求清单。知情人表示，克里姆林宫的条件十分广泛，与之前其向乌克兰和北约提出的要求类似，包括基辅不加入北约，同意不在乌克兰部署外国军队，以及国际社会承认普京关于克里米亚和四个乌东省份属于俄罗斯的说法。普京12日身着迷彩服视察了库尔斯克地区一个俄军指挥所，他命令这个俄军迅速将所有乌克兰军队赶出这片俄罗斯领土，并考虑设立缓冲区。周四，俄罗斯宣称已经夺回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地区的重要占领区苏贾镇，这标志着基辅的攻势受到重大挫折。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军队夺回了苏贾镇和附近两个村庄。俄军宣布有430名乌克兰士兵在库尔斯克被俘。基辅于2024年8月向该地区发起进攻，希望将这片领土作为潜在和平谈判的筹码。 波兰总统杜达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美国应该向波兰运送核武器以威慑俄罗斯。杜达总统表示，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将储存在西欧或美国的核弹头重新部署到波兰。他说，他最近与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讨论了这一议题。杜达在2022年曾向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没有成功。杜达还说，北约边境在1999年向东移，因此在26年后，北约的基础设施也应该向东移。他补充说，我认为不仅时机已到，而且如果这些核武器已经在波兰这里，就会更安全。他提醒说，普京总统在2023年曾宣布，俄罗斯将把战术核武器转移到其入侵乌克兰的盟友白俄罗斯。他说，俄罗斯毫不犹豫地将核武器部署到白俄罗斯，他们并没有征求任何人的许可。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支持乌克兰决议案，呼吁没收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详情请听林兰的介绍。
周三晚间的议会审议辩论激烈，尤其就有关欧洲防务、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等问题分歧明显。法新社报道说，尽管最终通过的决议并不具约束力，主要具有象征意义，但议员们希望借此增加对政府立场的影响。国民议会的决议案敦促欧盟、北约以及其他盟国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军事支持。议员对最初文本进行了修订，明确要求欧盟建立独立的欧洲防务体系。如何处置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议题分歧尤其明显。最终通过的决议写道，敦促欧盟及成员国立即没收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以将其用于支持乌克兰的军事以及战后重建。目前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利息已被用于援助乌克兰。法国负责欧洲事务部长阿达昨天在议会表示，全面没收这些资产涉及到法律问题，可能对吸引外国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就欧洲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决议呼吁欧盟彻底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在另一个存在争议的，在和平协议下法国是否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议题，通过修订后的决议文本写道，鼓励法国政府及欧洲伙伴研究在乌克兰部署欧洲维和部队的可能性。
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贸易战中，两国外交首脑将于周四在魁北克会面，然后开启七国集团会谈，随后将重点讨论乌克兰停战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加拿大外长乔利定于周四早晨8点在德法、意、英、日本等七国外交首脑正式合影之前举行美加双边会晤。有关特朗普呼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加拿大外长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加拿大政府周四上午宣布对部分美国产品征收新关税，以报复特朗普的决定，并打算利用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俱乐部 G7 会议呼吁欧洲领导人认真对待美国的威胁。他警告说，如果美国能对我们，也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这样做，那么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此次多边峰会的主要议题是乌克兰。两天前，基辅批准了美国提出的30天停火提议。卢比奥重申说，现在球在俄罗斯那边。路透社说，卢比奥周三表示，一份七国集团声明将承认美国已推动结束战争的进程。七国集团外交官们表示，吉达会议的积极成果至少可以缓和乌克兰问题的谈判。特朗普点名日本批判汽车贸易。日本官方长官对美国加关税表示遗憾。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特朗普点名日本批判汽车贸易，日本官方长官对美国加关税表示遗憾。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白宫对记者表示，日本汽车的进口规模实在太大了，然而日本却不接受美国制造的汽车，尽管美国车的质量非常优秀。 优秀，他直接点名批评了日本。特朗普还声称，来自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的进口汽车正在压迫美国的汽车产业。他批评欧盟说，美国进口了数百辆宝马和奔驰，但他们却不接受我们的汽车。美国政府计划于4月2日实施对等关税，向那些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征收相应的关税。此外，还在考虑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日本时间12日下午的记者会上，就特朗普政府对从日本等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的追加关税一事表示深感遗憾。林长官表示，美国在日本时间12日下午正式实施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关税的措施，尽管日本已在各个层面向美国表达了关切，并请求将日本排除在该措施之外，但最终日本未被排除，这令人遗憾。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面对中国对台渗透统战加剧，台湾总统府召开国安高层会议，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晓涵的报道。
因应中国全国两会落幕与中共统战渗透加剧，台湾总统府于13日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会后由赖清德总统亲自召开记者会。赖总统提到，近来在台湾中共统战渗透议题频传，包括现役退役军人被中国收买、出卖情报、将熊三飞弹、国军反制机制卖给中国。有艺文工作者为了个人事业上的利益，不惜配合北京的指令，说自己的国家不是国家。中国官媒用来挑弄台湾内部对立的讯息，总是很快的被特定管道传播。有人甚至以协助中国官媒录制统战节目为业，散播民主无用、以美宜军操弄分化与对立。赖总统强调，数十年来中国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没有一天改变过，不仅仅持续文攻武吓，对台湾社会的统战渗透也越来越严重。他同时也表示，忧心台湾得来不易的自由和民主将因为这些统战操弄一点一点的流失。会中赖清德总统也详细说明台湾当前所面对的五大国安和统战威胁和17项的因应策略，其中一项策略就是在将来将全面检讨修正军事审判法，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让军法官回到第一线。记者会后媒体提问，近来发生陆配抖音网红雅雅在台湾因在影片中鼓吹武统，居留许可证遭废除，被外界质疑是否为言论自由的范畴。赖总统则回应，伤害自己的国家和国人不是言论自由，是联合国公约规范的犯罪行为，政府为保护国人国家该做的事情就要去做。台湾国防部也紧接着召开记者会表示，面对中国对国军的渗透及间谍活动威胁，将恢复军事审判，同时强调过往军事审判曾有一段不被人民信任的历史，社会各界对此仍有诸多疑虑，军方将全盘检讨调整，未来军事审判案件仍限于军人职务上犯罪为主。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晓涵的报道。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成为欧洲首都布鲁塞尔一桩新腐败案的焦点。据跟着前走网站及其媒体合作伙伴晚报和卡纳克网站透露，周四比利时警方突击搜查了华为说客的住所，当局怀疑华为的说客向欧洲议会议员行贿以换取他们在欧盟的支持，约有15名前任和现任欧洲议会议员受到调查人员的关注。今天凌晨十分，比利时警方突击搜查了华为在欧盟的办事处和这家中国科技公司说客的住所，理由是涉嫌贿赂、造假、洗钱和犯罪组织。作为全面腐败调查的一部分，在布鲁塞尔 佛兰德斯瓦隆和葡萄牙共搜查了21个地址，一些文件和物品被没收，但在欧洲议会还没有进行搜查。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林兰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乌克兰接受了美国提出的30天停火提议之后，现在各方都在关注俄罗斯将如何接球。俄罗斯外交部周四说，俄方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就华盛顿和基辅讨论的和平倡议进行会谈，接触最早可能从今天就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说，已派遣特使前往莫斯科，促成达成临时停火。特朗普周三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向记者说，此刻我们已经派人前往了俄罗斯，我希望能够促成一个停火协议，以结束这场可怕的流血冲突。据他表示，已经收到了来自莫斯科方面的积极信息，表明俄方可能愿意考虑这一提议。乌克兰已经同意了美国提出的暂时停火30天，为后续的和平谈判铺路。有关停火协议的内容将成为今天在加拿大召开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的核心讨论议题。在莫斯科方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四说，美国已向俄罗斯提供了有关停火提议的一些信息，并将在未来几天的面对面会谈中继续提供更多的信息。他说，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茨周三进行了电话交谈。与此同时，普京周三身穿军装视察了西部库尔斯克地区。他在这一罕见的视察中下令军队加紧反攻，收复所有被乌克兰军队占领的边境地区。在电视转播的谈话中，普京对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说，我希望我们的部队能完成所需的一切作战任务，让库尔斯克地区的领土尽快从敌人手中彻底解放。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汇报说，自去年夏天乌军突袭进入库尔斯克地区以来，俄军已经成功收复了该区的 86% 的失地，在过去5天内收复该区24个地点。在最新的战斗中，共有430名乌克兰士兵被俘。普京在视察中说，被俘的乌军作战士兵将依据俄罗斯联邦法律被视为恐怖分子，并称外国雇佣军不属于受到日内瓦公约保障的战俘。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俄军正在对乌克兰进入库尔斯克的军队施加极大军事压力，乌军可能正在进行战术性的撤退。军方表示，正在快速转移到更有利位置以减少损失。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对俄打击。据俄罗斯国防部周四说，俄军在前一天夜间共击落了77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包括在乌克兰边境布良斯克上空击落的30架，以及在卡鲁加上空击落的25架。此外，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的负责人表示，赫尔松市当天遭到了俄军的炮击，导致至少一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特朗普和普京可能很快将进行最高级别的电话会谈。然而，本周早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曾表示，临时停火是不可接受的。路透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透露，俄方已经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要求清单，作为和乌克兰结束战争并恢复对华盛顿关系的条件。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莫斯科的条件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但据悉内容涵盖广泛，和早前曾向乌克兰、美国和北约提出的要求类似，例如要求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外国军队不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以及国际社会承认普京宣称克里米亚和4个乌克兰东部省份属于俄罗斯等。此外，俄罗斯还要求西方重新考虑自乌俄战争以来对俄实施的经济制裁，然而尚不清楚俄罗斯是否愿意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与乌克兰直接进行和平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表示，他正在急切等待克里姆林宫方面的答复，以了解他们是否准备好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接受停火。 他说，如果他们的回答是是，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而且确实有实现和平的机会。如果他们的回答是不，那将是非常不幸，也表明他们的明确意图。卢比奥在周三讲话中也表示，他认为目前被排除在俄乌对话之外的欧洲人必须参与到乌克兰问题。英国国防大臣希里周三在与欧洲五国防长会晤之后表示，我们正在加快建立一个自愿联盟，包括欧洲以及其他国家，以继续支持乌克兰。据法国防长勒克尔努透露，目前已有15个国家表示有意参加这一联盟。法新社报道说，欧洲人不断呼吁提供安全保障，以阻止俄罗斯发动新的攻击。预计周四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也将会再次重申这一点。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与俄乌战争相关的话题继续占据13日出版的法国多数大报头版新闻显要位置。费加罗报强调，美乌两国就休战30天达成一致后，普京面临接受停火的压力。解放报关注法国增加国防预算所需资金来源引发的分歧。十字架报刊出乌克兰松了一口气，欧洲加紧团结的报道标题，披露美国恢复对基辅援助，欧洲则决定加快防务努力。另外，回声报聚焦的话题围绕特朗普的贸易战阻碍各国经济发展的内容展开。解放报则在网页刊出一篇报道，揭示了美欧贸易僵局背后的政治较量。乌克兰与美国达成30天停火协议后，特朗普宣布派遣谈判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莫斯科并未对周二在沙特阿拉伯达成的停火协议做出热烈反响。从现阶段而言，基辅虽与华盛顿恢复了沟通，却没有做出任何重大让步。而普京则必须针对特朗普的战略做出回应。费加罗报社评指出，基辅通过接受华盛顿提出的停火条件来表明其对和平的渴望，从而成功扭转了对自身的不利局面，将球踢到了俄罗斯一方。而普京根本不喜欢或者接受或者放弃这种交易模式，但他则必须做出两难的抉择。第一，坚持他的一贯要求，保留吞并领土，乌克兰非军事化，北约撤军。不过这样做的风险可能会令特朗普失去耐心。第二，则是屈服于表面游戏，将希望寄托在休战期间展开的实质性谈判上。由于手中没有更好的所谓的牌，乌克兰不得不向美国让出一部分战略矿产，即使这意味着为了眼前利益而不得不牺牲长远利益。至少这一举措让基辅在当前这场外交游戏中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并恢复了美国的军事援助，尤其是情报共享，否则库尔斯克周围将会在数天之内崩溃。面对特朗普的撤离以及俄罗斯的威胁，欧盟和法国纷纷表示有必要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如何筹得这笔巨额款项引发关注。解放报发表社评指出，在公共开支削减的背景下，政府希望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打算引发担忧。尽管资金来源存有多种途径，却很难达成统一意见。首先，适当增税不乏是一种可行办法，但遭到马克龙的坚决反对，他宁愿损害国家的凝聚力，也不愿做出让步。另外，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也是一种可能，却也很难在这一问题上获得一致认同。总之，鉴于美国的放弃和俄罗斯的威胁，加强国家和欧盟的防御至关重要。当务之急是统一各方意见，方可实现既定目标。另外，解放报刊出一篇分析文章，解读了特朗普对欧洲加征关税背后的政治较量。该报指出，美国总统对欧洲加征关税的背后掩藏着一场事关欧洲数字服务法未来的政治斗争。面对华盛顿的恐吓，欧洲不得不在摸索中前行。 从表面上看，特朗普推行的似乎只是一种经济策略，但对擅长使用一箭双雕手法的美国总统而言，其真正目的是撼动布鲁塞尔的一些法规，尤其关涉数字化的法规。实际上，美国的政治施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二月底发布的一份颇具威胁口吻的备忘录就是最好的例证。特朗普坚称，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是敲诈勒索、不公平罚款和处罚的受害者，因此他以加征关税的做法做出必要的应对措施，以减轻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并修复由此产生的不平衡。多年来，欧盟在审核社交媒体内容、反垄断实践以及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法律库，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先后推出多项数字法案来规范科技巨头的活动，针对的主要是美国或中国的科技巨头，对违规行为实施限制和制裁。如今，面对特朗普的恐吓企图，欧盟毫不妥协，承诺将采取坚定和相称的反制措施，同时强调欧盟的数字立法不会有丝毫改变。欧盟委员会表示，如有必要，将迅速而果断地做出反应，以捍卫其权利和监管自主权，反对不合理的措施。另外，针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影响，欧盟并不感到十分担忧，因为2023年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80亿欧元，仅占跨大西洋贸易总额的 3%。 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桑宇主持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刚果金东部战事焦灼之际，该国与美国之间一桩涉及战略矿产的潜在协议引发国际关注。尽管双方政府尚未正式表态，但多方消息显示，两国正就以资源换安全的合作框架进行幕后磋商，其内容涵盖矿产开采权与军事支持，势必牵扯大国博弈及地区安全格局。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8号报道，美国与刚果金近期加速讨论一项协议，内容涉及刚果金将向美国企业提供钴、铜、锂等战略矿产的优先开采权，并开放深水港、巴纳纳港的运营权。作为交换，美国承诺协助训练刚果金军队，提供装备以打击东部叛军，并可能增强在非洲大湖地区的军事存在。协议动议由总部位于纽约的游说团体非洲美国商业委员会提出，该组织声称代表刚果金参议院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卡兰巴伊。2月21号，非洲美国商业委员会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提议以矿产优先开采权换取美国对刚果金安全部门的支持。信中特别提到，允许美企优先开发价值超24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包括全球 70% 以上的钴储量及第二大铜矿带。这些资源是电动汽车电池、人工智能芯片等高科技产业的核心原材料。作为交换，美方协助训练军队并提供武装打击东部叛军，这一模式被外界视为效仿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换战略资源策略。美国国务院3月9号首度表态，愿与刚果金就稀有矿产合作展开对话，这一表态被外界视为对刚果金近期安全危机的回应。刚果金目前正试图通过资源外交争取国际支持，以应对东部 M23 叛军的持续攻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近日在回复路透社问询时明确表示，支持在美国优先政策框架下探讨与刚果金的矿产合作。据知情人士透露，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的副幕僚安德烈瓦梅索本月初以秘密访美，与白宫及国务院官员探讨合作框架，尽管双方未公开细节，但刚果金政府发言人穆雅雅强调，美国资本投资刚果金矿产符合双方利益。分析认为，此举与欧美去风险化战略密切相关。目前，刚果金 80% 的矿业资产由中国企业控制，若协议达成，或成为美国削弱中国在非洲资源主导权的关键一步。刚果金政府虽未正式背书该提案，但总统齐塞克迪近期在《纽约时报》专访中曾公开呼吁美国应直接与刚果金交易，而非通过第三方获取资源。总统发言人蒂娜·萨拉玛近日也在社交媒体 X 上直言，美国企业若想获取战略资源，应直接与刚果金合作，而非通过掠夺我们资源的第三方。这里的第三方主要是指卢旺达。自2022年刚果金东部重启战事以来，受卢旺达支持的叛军 M23 运动今年年初以惊人速度攻占了北基武省首府戈马、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等重镇。目前叛军控制区已涵盖刚果金东部 12.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卢旺达国土面积的5倍。换句话说，占全球产量 15% 至 20% 的科碳铁矿，占全球 70% 的钴矿及锂矿区，目前正落入叛军控制中。叛军通过非法采矿与卢旺达交易，每月获利近80万美元。联合国于2024年发布报告指出， M2 叛军获得卢旺达政府直接军事援助，包括提供武器、军事培训及卢旺达国防军士兵直接参战。卢旺达的战略目标是通过 M2 叛军控制刚果金东部矿产资源，扩大地区影响力，甚至意图建立大卢旺达势力范围，也就是图西族势力范围。要知道 M2 运动首先是刚果金境内图西族反叛运动。卢旺达这个资源贫瘠的小国被指通过 M2 叛军实现事实上的领土扩张，并试图与欧美达成矿产协议。欧盟2024年与卢旺达签署的关键矿产协议涉及 9.4 亿欧元的投资。叛军占领戈马后，国际社会呼吁切断刚果金东部战区矿产供应链，因此卢旺达与欧盟签署的矿产协议正面临重新审查。美国也对卢旺达官员实施旅行禁令，但这些措施不足以遏制冲突。事实上，美国企业近年对刚果金矿业兴趣寥寥。自2016年美国自由港公司将其铜矿股权全部出售给中企洛阳牧业后，美企几乎退出刚果金采矿业。分析人士质疑，刚刚浮出水面的安保换矿产资源协议因缺乏明确的美企参与方，是否更多只是政治姿态。若协议落地，美国或重启对刚果金安全部门的援助，甚至部署军事顾问，但此举可能激化地区矛盾。尽管协议轮廓出现，但核心问题仍不明朗，法律主体模糊，协议是否由美国政府直接签署，亦或仅为企业开路？再有，协议是否存在执行可能性？刚果金矿业长期由中企主导，如何协调既有利益？最后，美国国内对海外军事承诺态度谨慎，协议能否通过国会审批存疑。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
欧洲的电池先驱公司瑞典的诺斯福特公司周三宣布破产。瑞典法院宣布任命一家管理员来处理该公司的债务，该公司的5000多名员工将遭到解雇。在去年的两次融资失败之后，该公司终于在即将实现量产之前不得不偃旗息鼓。究其失败的原因，直接原因当然是由于融资失败。去年年初，诺斯福特公司曾经以一组贷款人达成50亿美元的绿色贷款协议，计划用于大规模的扩建工厂，但随着公司的问题加剧，这笔融资最终被取消。去年六月，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因诺斯福特未能履行2020年签署的长期电池供应合同而取消了一笔价值20亿美元的订单。导致诺斯福特公司失败的更深层的原因，评论认为，首先是因为诺斯福特公司的野心太大。法国的《回声报》与《费加罗报》一致指出了这一点。虽然该公司的一名高管批评投资者缺乏信心与耐心，但是法国《回声报》指出，诺斯福特公司似乎野心过大而犯下了错误。2016年，该公司的创始人提出了一个独特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该集团将不满足于仅仅生产汽车电池，还将控制整个生产链，从基础材料的制造到报废电池的回收等等。由公司的工程师向法国媒体指出，公司应该首先专注于制造电池，之后再逐步的实现多元化。再就是欧洲电动汽车销售量的下降。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统计数据，2023年至2024年期间，欧洲纯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从 16.6% 降至 13.6%。 一些国家已经减少了对电动车辆的购买补贴，而电动车的售价却依然居高不下。此外，诺斯福特公司的破产还在于公司所遭遇的一系列的技术问题。该公司从一开始就招募了一些来自日本与韩国的行业领袖进行研发，但是要找到熟悉电池生产的质量和工业流程的专家却更加困难。因为工人必须在400米长的机器生产线上进行大约30项高精度的操作，而且来自中国无锡的设备还存在使用说明不明确，以及与中方工程师交流不畅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总而言之，以上是导致诺斯福特公司破产来自其自身内在的原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气候环境问题上的风向转变，以及欧盟近期宣布对汽油车在2035年禁止销售的禁令的松动，应该也是造成此一结果的重要因素。持气候怀疑立场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使投资者至少在短期内在气候投资领域持谨慎立场。就瑞典本身，一向在气候环境问题上领先一步的瑞典，在2022年大选之后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上台的右翼政府受到支持气候怀疑论的极右翼党派的支持，在气候领域做出了包括取消航空税等一系列的倒退性的措施，其结果是瑞典近年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出现回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周三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瑞典目前的环境政策正在危及其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报告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瑞典政府降低了燃油税，这是由极右翼支持的瑞典政府于2023年9月批准的一项重要措施。针对此一问题，经合组织已在能源、交通、生物多样性、水和农业领域向瑞典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最后，诺斯福特电池生产公司的破产或许也会使欧洲因祸得福，因为欧洲或许可以集中精力研制其他类型的环境影响更小的电池研发。比如说，德国政府推出了一个1400万欧元的研究项目，旨在加速钠离子电池的开发。该项目汇集了21个来自研究和工业领域的合作伙伴，由德国的化学巨头巴塞夫负责协调。研究人员将致力于改进材料和电池，而制造商将专注于扩大规模，并将其整合到现有的生产线中。目标是使这项技术具有竞争力，并且适应市场需求。该项目预计应运至2027年，为钠电池的工业化做好准备。 同锂电池相对比，钠电池虽然也存在使用寿命有限等技术性的挑战，但是钠电池拥有价格低廉、原材料储藏丰富以及可以大规模的储藏等明显的优势。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欧洲电池之星纳斯福特的陨落以及德国的钠电池研发计划。本次节目是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请听艾娃主持的《中华世界》。各位听友好，我是艾娃。今天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由我为大家主持。氢能是一种二次清洁能源，它是通过氢和氧进行化学反应释放出的化学能，被誉为21世纪终极能源。在世界碳排放量达到峰值、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各国加速开发利用这种清洁能源成为优先事项。三月初，法国巴黎北郊会展中心举行的复合材料展会上，台湾金属研发中心和法国工业研究机构机械工业技术中心在会展开幕当天，就氢能领域的研发项目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借此机会，我采访了台湾金属研发中心的执行长赖永祥先生。他首先介绍了台湾金属中心和复合材料展会多年来的渊源。
我们来参加这个展，我们同仁来其实已经好多次了，然后就像前年我也有我的副执行长也来到这里，好带领我们的团队来看这个展，对我们国内这一个有关于复合材料的应用的部分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机会来做合作。 Satin， 我们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那我们希望说在未来台湾这边有关于能源的议题，尤其是在氢能的部分能够跟国际间有更多的一个合作啦齁。那法国其实在欧洲，它在制造业尤其在软体等等相关的部分都是一些引领的国家，所以这几年我们也很积极在跟法国这边来做接触。那例如我去年其实也到这边来做跟针对金属的热处理的部分的真空制程，我们也做了一些的签 MOU 的一些合作。那今年其实到这一个复材展来，我们最主要就是针对于氢能的这一块的一个合作，尤其是在 STEAM 的这个部分是最主要今天的合作的一些项目。那这些合作项目来讲大概可以分成两块，第一个是在有关于这种碳铅的这个储能的这一块的部分的技术的发展。那这个第一个部分最主要就是说怎么样在碳纤维的一个焊接的技术里面把我们的氢能能够储存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齁。在台湾国内目前来讲都还是有内胆的所谓的第三型金属材料，然后外面再包覆这个碳纤维的这个部分。那逐步已经进入到高分子就是内胆还是高分子，然后外部再利用这个缠绕的碳纤维的这个技术。那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焊接的部分，尤其是在雷射焊接， STEAM 有它的一些独到的一些绕道焊接的一些方法。那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能够跟 STEAM 做这样的一个合作齁。再来是氢的这个部分齁，就是说最主要储存氢的部分它有安全性的一些考量。那我们也知道法国这一块它在所谓的国际的这种验证的一些部分它有它独到的一些的技术啦齁。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安全验证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技术上面大家双方面能够有更多的交流齁。那目前这个部分还没有所谓订定国际标准，因为氢能对世界来讲都还是在比较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那法国其实是走在比较前端的国家，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一个我们台湾正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就可以跟法国有这样的 一个合作，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引到我们台湾来。那台湾一直也是制造的一个强国啦齁。那如果能够因为这双边的一个合作，我想把这一部分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援助。
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个氢能，为什么这个氢能是能够推动能源转型？这方面能不能稍微大概说一下？
好，那我想低碳的议题啦，尤其从欧盟国家对于整个环境，我们这一种所谓的巴黎协定的这个部分，怎么样把它去落实，怎样低碳化，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氢是一个非常好的介质，所谓的介质就是通过氢的燃烧产生的是水，它对我们环境是没有污染的。那过去一般的石化的或是其他的部分，那往往产生的是二氧化碳，那就是我们讲的 CO2 的这个部分，那对我们环境的这个影响齁，就对我们气候温度的提升是有它的一定的影响性，那水就没有这样的影响，所以氢势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介质的齁。那怎么样产生一个我们称呼的蓝氢或是绿氢，好，然后对我们的环境是最低的一个影响性，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产生起来是一个技术，但是储存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因为氢它的燃烧的范围非常的大，所谓的非常的大，就浓度到 4% 到 75% 它都可能会爆炸。因为它是在我们的分子列表里面，它是一个很小的哦 ，H2， 它只有2而已哈。那这样子，它跟我们一般的储存，例如金属类的东西，它很容易钻进我们的结构体里面，产生我们在这个我们材料类里面的一个行化啦哈，叫做氢脆啊，让我们的材料产生裂化。刚初期没有问题哦，那可是高压氢的时候，不管可能到358或是到780，我们这样的就700个大气压的概念啦齁。那700个大气压就是可以就在水里7500公尺的水深的地方的这样的压力范围。那你看我们现在目前没有潜水艇能够到这么深的地方。那如何把氢给储存起来，但是又跟我的材料不会产生氢脆，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今天的副材也就是碳纤维的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啦齁。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氢对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低碳转型，对我们整个产业环境的一些的影响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这个部分我想世界各国都积极在努力，如何让我的氢能够在我的应用在我们各行各业里面，例如我们的氢能车或是甚至未来的氢能飞机齁。那我们现在都理解已经都像德国有氢能火车，或是在韩国日本等等都有所谓的氢能汽车的这个部分。那但是它相对应的都是还在比较大型的，因为为什么最主要我们没办法把氢燃料电池给做小齁做轻，所以它都变得很大齁。那这个就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议题。那这个议题如果能够我们做到的话，那我想它会带出我们环境的一个改变，当然相对应的也就是产业的改变，也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工程类的人的一个要努力的目标。
那么近年来呢，金属中心呢跟国际合作，除了这次和法国这个 CDM 的合作，那未来还有什么计划跟欧洲其他企业其他机构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合作的机会有吗？
好，这其实我们一直也因为我们在亚洲嘛齁，跟包括日本啦、等等的这些的亚洲地区的合作是蛮多。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扩及到各先进的一些的国家，包括其实法国啊、德国、日本。那这一次我们的团队其实不仅来到法国，也预计到英国去齁。那我们这一次在法国的这一次齁是以氢能为主要的一个议题。那如同我刚刚前面也讲了，我们上一次也针对金属材料的热处理，我们也是跟法国这边有合作。那在德国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在所谓的 5G 等等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合作的项目。那英国的话齁，我们这一次就是这一次算是去敲敲门，我们希望去了解他们在这个能源的这个跟材料的这些的议题，能够有可以跟我们合作的项目齁。那法国因为我们已经 对我个人来讲，我已经来第三年了哈、哦。那当然，我们的团队其实都陆续都有在过来这里。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才会有更多的一个的合作的项目。所以今天我们也跟 Steam 有一个所谓的签署 MOU 的这个部分哈、哦。那希望我们能够在德国、法国哈、哦，还有这个英国这边有更多的一些的合作项目的一个展开。
最后一个问题，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基础中心在台湾的地位？
基础中心它在1962年来成立的哈，而且它很特别的是由联合国来成立的一个单位，所以应该在1960年代的时候，联合国针对亚洲地区包括菲律宾、泰国等等的这些所谓的新兴国家的区域哈，他们要发展所谓的工业化的时候。金属材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所以在联合国的一个支持之下，在我们台湾的高雄这个地区就成立了金属中心，以材料为主，那个阶段就是以金属材料为出发，尤其是钢材类的。那我们比中钢还提早十年来产生出来，最主要就是台湾那时候要准备发展钢材的这个部分，后来也发展了中钢，那也就带动了台湾，尤其是以南部钢材类的这个产业链在那里，这个包括我们讲的扣件，或是所谓的大家比较熟知的螺丝等等这些的产业，或是台湾中部的这个手工具的产业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哈、哦。所以这个在联合国的大概61年前在高雄成立了之后，我们就逐步的以金属材料为发展。那这几年我们也针对能源转型，在离岸风电的这个部分，或是在医学的器材的金属材料，例如大家熟知的牙根啊、骨板啊，甚至在一些骨支架的可消失材料、镁材料等等这一块，其实是我们金属中心这种发展的一些的项目，甚至在台湾现在比较新兴的，包括无人机、航太的产业所需要的金属材料这个部分，其实都在我们金属中心的一些的发展的项目里面哈。所以我们大概目前有1200位的同仁，那其中大概800位左右是有硕博士的这一个研究的这些的基础的这个部分哈，以上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台今天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采访台湾金属中心执行长赖永祥先生。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接下来请听还是由艾娃主持的健康时间。各位听友好，在法国农业部长对食品营养指数标识的算法提出严厉批评一周后，他负责卫生部门和经济领域的同仁们则希望实施提供有关食品营养质量和加工信息的食品营养指数标识 2.0 版。据法国世界报得到的消息，经济和财政部长隆巴尔正在准备签署相关的法令。签署在即，经济和财政部长办公室在本周三向世界报透露说，部长正准备签署有关更新印刷在食品包装正面上的食品营养指数标识的法令。在此前几个小时，就像法国蒙地卡罗电台透露的那样，内阁的另外两位阁员，劳工卫生团结和家庭部长，还有卫生部长也明确承诺，一旦签署完成，将会迅速执行这份已翘首期待了14个月之久的法令。新的营养指数计算方法的生效实施，现在只差农业部长的签字东风了。其他六个欧洲国家，德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瑞士，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正式开始采用这一标识。新标识的计算方法引入了多项变化， 其中包括对含糖或甜味饮料进行更严格的分类。不过3月5号在参议院，法国农业部长表达了他对营养指数标识的新计算方法持保留意见，他指责新的计算方法给优质产品造成损失。他说，这项法令需要我的签字，可我还没有签署，我不知道我有多少回旋余地来纠正负面影响，但是相信我，我对此非常关注。女部长表示，罗克福尔蓝纹奶酪和杜省的孔泰奶酪以及所有美味的法国腌肉类产品一样，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这些卓越产品的分类很糟糕。有人认为它们过于油腻或是太甜。部长批评说，营养指数的评级给优质产品带来了很多问题。一位法国政府高层对自2017年通过且实施并被消费者熟知的营养指数体系表现出不信任，这还是第一次，自然引起了众多反应。因为指数计算方法的更新是食品营养指数科学委员会工作的成果，并在2023年通过了管理委员会的验证，而法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这一指数系统的设计者之一，流行病学教授、国家营养与健康计划前主任向《世界报》吐槽说，农业部长公然阻止一项自2023年起就得到验证的公共卫生工具，而且他也缺少质疑评级所依据的科学决定的能力。法国健康协会、气候行动网络和食物观察等组织在3月7号就向总理贝鲁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为了保护所有消费者的利益，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允许采用营养指数计算方法的部长令最终得以签署并公布。这些组织还警告说，我们不会与科学谈判，也不会在同胞的健康问题上妥协。在表示希望推进法令发布的同时，卫生部长和经济部长也承认了他们与农业部长之间的意见分歧。经联系，政府相关部门不愿就此发表进一步的评论，而总理府马提翁宫也没有对部长之间的意见分歧做出反应。法国政府对营养指数的支持超越了国界，因为这也是欧洲的问题。欧盟已经暂时放弃了2020年承诺的为27个成员国建立一个共同的营养指数标识系统的想法。以意大利为首的一些成员国实际上强烈反对欧洲大陆广泛采用的营养指数体系，他们指责这一体系给他们各自的地区美食造成了损害。到目前为止，面对来自食品加工业和对自己产品分类不满的行业的阻力，法国政府的部长们始终支持这一标识。但是自新的计算方法宣布以来，反对之声也愈演愈烈。一些法国民选代表，特别是右翼和极右翼的官员，目前也开始加入了反营养指数标识的运动。本周三，欧洲议会议员、欧洲人民党人伊马尔就在法国国内广播电台的一场辩论中宣称，他对这一指数体系存在哲学上的疑问，认为该体系会令消费者幼稚化，并在独裁的凌境下传达一种进化后的道德。这些评论反映出围绕着营养指数标识的冲突日益加剧。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专题节目《健康时间》，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飞利浦的合作，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要闻解说。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今天访美与特朗普会谈，特朗普特使启程前往莫斯科，普京身穿迷彩服视察库尔斯克，俄军称430名乌克兰士兵被捕， 波兰总统敦促美国在波兰部署核武器，威慑俄罗斯。法国议会通过支持乌克兰决议，呼吁没收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加拿大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主要关注贸易战和乌克兰议题。特朗普点名日本批判汽车贸易，日本官房长官对美国加关税表示遗憾。北京呼吁华盛顿通过对话解决贸易紧张。面对中国对台渗透统战加剧，台湾总统府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华为成为欧洲议会新一轮腐败调查的目标。方济各就职教皇12年周年之际，前途未卜。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林兰主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也要祝亚洲的听众朋友们晚安，下次节目再会。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